他们都要去一个坏地方做非常难的事情。
坏消息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算了，放弃了，做不到。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在那里发光，那条路可能看起来很暗，但是这就是要去的路。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哈喽，我是执行。
哈喽，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的是一群为了展开新计划摩拳擦掌的人，
是
还有另外一群不断唱衰他们的人。下凡哥对于这句话，在你的工作团队当中会不会常常遇到啊？
每一种都会遇到，一定会有一种哇要奋勇向前，也会有些人就不断的唱衰，
但是一定都会有人在旁边唱衰。
对， 对，但是如果是存的恶心看衰，你觉得你一定会完蛋啊怎样的，但是有另外一些，也许他用比较悲观的在思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团队太好的时候，所有的缺点大家都忽略，他说没有关系，不要紧不要紧。其实团队里面一定需要有些人点出来说，等一下我觉得有一个什么问题，好像发现了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做，我们可能会出问题的。
负责做业务保险的人，防患未然。
没错，在很多创意会议组织会议里面，有一种都六顶帽子的一种思考概念，你说诶我们来换不同的帽子来戴，我现在要做一个反派角色，一个黑色帽子，就说我要专门讲这个做出来一定没有什么效果，原因是什么啊？
不是只有正反辩论，还要六种哦。
对， 对，各种方法去看同一个案子，如果从那个不好的角度来看也看不出什么缺点的时候，表示诶这个计划有一定的成熟度了。
所以当没有人唱衰你的时候，你自己也必须要唱衰自己。
对，乐观主义可以，但是不要做那种完全不思考无理性的，那个是很危险的。
那如果那些唱衰意见一出来，我们发现如果真的发生他说的那件事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应对耶，那是不是就应该要为了这个反对意见而放弃这个计划？
倒不见得是，是当我们发现这个反对意见确实打到了某些重心的时候，我们反而要问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让它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或者我要做什么预防措施。最简单讲叫雨天备案这个概念，你都不想，万一下雨就只好倒霉了，但事实上这些事情都已经涵盖在上帝给我们的各种条件里面，我必须去面对去应对。当然我可以祷告求上帝给我好天气，
也给我另外一个预备。
对，我们也应该学习做一个备用方法，因为上帝给天气并不是为了单单我们这一群人，也为了所有的人。那当然如果这个活动只能在所谓天气好的状况下进行，那我们也就是只能交托给上帝，我们尽力去预备可以预备的东西，但有一些完全是属于上帝的决定权交还给上帝。
这样想起来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唱衰的经验，真的是好单纯哦。那个时候是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
是
那一年刚刚好经济超级不景气
哦，是，
而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直销
啊哈，
我有一个室友
是
他就加入了直销，当然就邀请我们整寝的女生一起去听他演讲
啊哈，
我们就抱持着支持他的
支持
角度，
直销也是从这个概念去连接起来的，
而且大学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啊，有什么机会都去看看社会上到底在做什么，
是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好奇宝宝就去了
去看看了
哇，他们的服务比大概是2:1吧，我的意思是说两个业务对一个新人。
对，然后马上把你吸收进来的感觉，这样
每一个人都超级热情，
是
超级开心，那种感觉我不是非常的自在，正能量爆棚到不行，
是
其实他们的产品还蛮不错的，现场我有试用了一些还不错的，就是一罐洗面乳，
是
青少女时期的痘痘及粉刺激，清洁的很干净，而且脸还蛮舒服的。好，我就预定说我要来买一罐洗面乳，
是的，
他们很聪明，说现场没有货，下一次再来，等到下一次我要去取货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走进直销公司了，有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
就所有人开始围着你，买两组或怎么样会更特别，或者你可以成为会员，拿到更低的价钱，钱可以让其他人一起受益哦，这样子。
走进直销公司来游说我的都是高阶主管们，
对对对，
俗称的上线，看起来很有社会阅历，而且口才超级好，超级有自信，气场一出来，我只能够安静听，我也
不
晓得该怎么样打断，
是，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样抽身，就一直听，一直听。 我记得我好像听了两个小时的话吧，
好累哦，只是为了一瓶洗面乳这样子。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游说我加入他们的团队，
而
不是只有成为他们的客户而已。
是，没错。
但我就委婉的表达说，我对于做直销没有兴趣，
是、
我这个大 I 人，一般的业务都没兴趣了，我还要做直销？
直销业务还自己开市场？
但话说，我现在在非营利组织也算是业务哎、
对，
好奇怪哦，
还是有差异性。我觉得如果不是我自己在卖东西，我只在推荐一些东西的话，我会比较自在，
是
比较容易。那如果变成当我推荐好的事情，但是我又有获益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点卡住了。
所以基督徒不管I人还是E人都可以传福音。
是是是是，没有错。
我们推荐上帝给身边我们所爱的人。
是是。
最后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游说我签名，他们那个同意书都已经
自己的大名
放在我面前了，讲得口沫横飞。
是。
但我就是也不讲话，也不动作，非常惶恐。
是是是。
最后他们就派出了一个更高的主管来。
是、
是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可能就是什么蓝钻等级吧、他就摆出了一个很专业的术语说，你觉得你这种文组科系大学出来你可以做什么工作，月薪可以有多少？
我在挑战你了。
我回答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以后可以做什么工作耶。
没错，
他就乘胜追击，你看你加入我们从一开始做、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有多少的薪水，如何如何如何，但我还是没兴趣耶。
是，因为他给你的货一点不是你要的东西。
谈到最后、他越来越不爽，
是如此不可教也。
你知道公司里面全部都是正能量嘛，但是他的脸色就开始越来越难看。
哎，真是朽木啊。
话当然就越讲越硬。
对，
他就开始数算说，你成绩有很好吗？现在经济不景气，少子化，你们这种师范大学出来的教师名额这么难考，你觉得你能够顺利找到工作吗？
这很 PUA 的感觉。
你觉得你相信你是有投入的吗？
是是是。
我就很单纯的说，我相信。
对，我觉得因为
这已经在扶老虎须了。
对对，他其实想努力要操控。
那个男主管听到我说我相信的时候，他就整个人瞪大眼睛，然后用非常轻蔑的表情看着我说，你要靠什么？我就说我靠上帝。
是很好，极大的见证，马上让他知道说真正值得靠的是谁。
他下一秒就回我，你一定是上帝的孩子。
哇，他很聪
明、我没有办法描述他的那种口气跟表情，真的是
轻蔑的概念，
超级不屑，超级酸。
呀呀，
我可以辨认得出来，他真的超级瞧不起我的。
对，因为他们都是以靠自己为主体来做他的事情，
我没有什么资本去辩驳。但是最后半年后呢，我其实是我们班上第一个找到工作的。那个工作不是我去找的，就是助教会把一些征才讯息发给所有毕业生。那我收到这个征才讯息，我就投履历去了。对方说可以面试，我就去了。然后就无缝接轨的，哦，我有工作了。但我一直以为可能有很多同学也是有去应征这个工作的。结果等到他们问我说，诶，我接下来去哪里啊？我说了，然后问问大家有没有人也是跟我一样要去那边工作的，因为缺额不止一人嘛。结果没有人听说这件事情，大家都忽略了信箱里曾经有这么一封广告信，助教发来的。
OK, 大家都丢到一边去，自己想办法去。OK。
这个时候我就忽然间回想到当初那个直销男业务。感谢主，我信上帝。
是，没错。
不管有没有被唱衰，我觉得人生当中喜怒哀乐都有上帝可以靠，这就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体验的概念，他觉得钱很可靠，到这边我们经历了上帝很可靠，不一样的世界。
再回想起来，我反而觉得他有点可怜，因为他的心胸跟眼界都好狭窄，
都在被那个金钱所绑住。
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一下意志坚定。就是不怕对手唱衰他的人，记载在尼希米记第一到四章。流亡犹太人的第一次回归发生在波斯元年居鲁士王执政的时候，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带领50,000男人还有他们的家眷牲畜财产回到耶路撒冷。第二次回归发生在波斯第五任王亚达薛西执政的时候，以斯拉文士带领5,000名圣殿专职人员还有他们的家眷牲畜财产回到耶路撒冷。上一次我们说，以斯拉整顿了犹太人错谬信仰的产物就是 异族婚姻。
是，
接下来有另外一个跟以斯拉一样受到波斯王重用的犹太官员，也加入了这一波信仰整顿的行列。他是波斯王宫的酒镇尼西米，负责管理亚达薛西王所饮用的酒，
是
通常也是酒的试毒人。
嗯哼，
其实我不太清楚酒跟食物要分开两个官员的原因诶。
他们的酒镇不只是试酒官，他还包括了礼宾司的概念，很多进行的仪典仪式，他可能要配合去准备这些东西。试毒是他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换一角度来讲，他们相信只有这个人是不会去害王的。
波斯饮酒文化是不是很像我们古代的茶道啊？
嗯，
古代那种茶席都会有一个很正式的司仪官，让这个
操作每个过程
会变得很有仪式感。
是
尼西米这种酒镇应该也算是专职酒席的人。
我不是很确定，比如喝酒有一个程序那样，我不晓得。但是在什么场合要用什么样的酒，要预备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宴席上面要怎么样的准备。仪式仪典怎么进行都清清楚知道，要帮王准备什么，要配合什么东西。他对波斯的文化还有在王室当中得到的信任都是相当高的。
不晓得尼西米会不会花式调酒
这个可能就没有谈到了、可能
现代酒镇
是
这些技术是要有的，
是是，或者他底下有很多造酒跟储酒这样的一些人物。
这个官职也要非常得到王的信任，因为他是一种贴身侍从官。
是，没错。
既然能够试毒，当然也能够下毒咯。所以如果不是得王信任的人，是没有办法做酒镇这个官职的。
是。
在亚达薛西王在位第20年的时候，有一天这名酒镇尼西米在波斯首都苏珊城见到了从犹大地来的犹太兄弟们，就向他们打听说，诶，我们故乡耶路撒冷现在什么样啊？不问还好，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破损，城门被烧毁，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被异族凌辱，遭受极大的困境。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圣殿早就获准完工了，
是
又有以斯帖、莫迪盖，再到以斯拉。我以为犹太人的处境是渐入佳境，结果现在是持续破坏，凄凄惨惨。
在其他地区分散这些犹太人，渐渐建立地方的关系，可能也因为王室的颁布的法令怎么重视，他们也不太敢直接去欺压犹太人。可是你要想，耶路撒冷是在一个边陲地带，这些回去的犹太人已经跟当地原来定居在那边的许许多多从亚述巴比伦被搬到这边来住的，你们跑回来抢了一个地方要做这些事情，当然会引起当地人不满。所以明里暗里对犹太人都是压力，即便经过那么麻烦的过程，终于圣殿盖成了，他们并没有一个能够保护家园的环境，随时人家都可以进出这个地方。在当地啊，他们是少数人，自然的就会受旁边的限制。也为什么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开始有这些通婚的问题，许多妥协或者是方便，甚至是一种安全，好吧，那我们就接纳他们，然后把他拉进来。就好像他们在开始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不是被人家告了很多吗？甚至在怀疑他们说要造反吗？他们顶过那个压力的过程，所以为什么会半途停下来，他们当然是真的很困难，随时会被管理犹大的那些其他的民族借故把他们给消灭掉。他们是回去的少数，而且没有根在这里，好像一群外来的人一样的。
当初波斯王居鲁士跟大流士的诏令都是让他们从国库领钱去盖圣殿，但没有说他们可以盖城墙。
没错，
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盖城墙呢？因为你好像占地为王的概念。
没错，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挑衅的位置。我现在盖圣殿还可以说因为有王的命令，犹太人住在当地的其他民族很难有一个区分的范围，他们也会进来做他们要做的事情。犹太人失去的保障不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在这样一个信仰的范围的里面没有办法彻底去做他们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理解是乡下地方本来就不应该盖城墙盖城门，那应该不会只有犹太人受欺压啊？为什么说犹太人被异族人凌辱？
在更之前移进来这群所谓的外族人，他们已经在这里住很久了，在这边已经有六七十年的时间，对他们讲已经像自己的家乡，反而是这群回来的人犹太人才让他们觉得说，你们跑回来找个理由盖了一个圣殿，你就占了我的地方，还要按照你们很多的规矩影响我做事，影响我的生活，不，你们应该听我的，因为我们是多数，你们是少数。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凌辱。犹太人他们很多规矩都跟人家有冲突，在其他地方已经生根很久的，大家开始适应他们有特别的文化， 而在这个地方反过来是犹太人，他的文化要冲进这些地方去破坏他的文化，他们会觉得你们是来找麻烦的，你们的逻辑跟我不一样，你们怎么会这样那样那样，没有像我们一样什么神庙都拜，所以你多盖一个神庙，如果我也可以去拜，你们也来拜我们的，不是大家都相安无事，结果你们就不要，不准我们参加你们的工作，不让我们进你们的圣殿，我们的圣殿你们也不来，很多的隔阂冲突跟压力就会随之而来。
他们就是耶路撒冷的新移民，虽然那是他祖先土生土长的地方，但他们现在的回归犹太人是新移民，
没错，
他们是弱势族群，到处被别人歧视，
而且他也没有政治的权利，没有一个很好的名义去阻止人家对他的压制，这个冲突跟这个时间点是有关系的。
其实这样子讲起来，说不定苏珊城的犹太人地位还比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地位高耶，因为他们很早就被掳去那里了，住在那里，
对，经历这么多，其实慢慢也建立根基，所以才讲说当他们听到这个呼吁还记得要呼吁，还知道自己的身份的，那真的是不容易的。
尼西米他听到这些兄弟们分享耶路撒冷的惨况，忍不住就流下泪来，接下来好几天的时间他的心情非常沉痛。尼西米进食祷告说，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和我们的家族都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但上帝曾经应许人若悔改回转，就算被分散也会被重新聚集。尼西米求上帝施恩，让他能够在王面前得着怜悯，事情能够顺利成就。诶，他开始想要 do something 哦，而让他想要 do something 的那个刺激点其实是一个坏消息。
嗯哼，
夏凡哥，你在宣教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他们起来为上帝做事其实是被坏消息激动？
我觉得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就我们怕那边很需要，那边很荒凉，那边受到更多的压迫，所以他们突然觉得诶，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积极的祷告，想一些方法去帮助那个很少数很少数的基督徒，或者是那里根本没有机会听到，所以我们应该想尽办法进去。这其实更是上帝宣教计划里面那种很重要的取向，提醒我们是在没有光的地方，是在没有机会的地方，我们才该要更努力的走进去。坏消息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算了，放弃了，做不到。坏消息跟我们讲说，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在那里发光，那我就不能逃避这个坏消息，反而应该更积极的去到当中去参与在里面，让人看见上帝的光。坏消息有时候反而激动我们更靠上帝，更贴近上帝去走上帝要我们去走的路，那条路可能看起来很暗，但是这就是要去的路，但我们可以因为上帝而被激励说这是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
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特质呢？因为他们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他们都要去一个坏地方做非常难的事情，
他们要十分相信上帝的应许，你说一定会这样成就，所以我就因为相信你你会成就，决定要去那里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去看看上帝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人的角色，也因为对上帝莫大的心才相信说我一个人没有关系，我们只有几个人没有关系，我们靠上帝，我们不是靠那个当地的权柄，所以他才敢走进去。
不一定是需要很勇敢或者心胸很宽大的人，
是是是，其实他们的过程呢，我觉得都是在因为上帝在他生命的经历，他知道说我因为知道过去这样走过，即便是黑暗，只要上帝要我去，只要上帝会去的地方我就跟着去，那我就选对了。
接下来尼西米他又祷告了四个月，机会才出现。有一天亚达薛西王在用晚膳，尼西米照常奉酒给王，觉得尼西米好像每天都超时工作耶，可能早餐不用喝酒啦，那午餐跟晚餐尤其是晚餐加上宵夜大概都要有酒，所以尼西米可能是个上夜班的人，
他可能应该叫做24小时候船的人除了正常的用膳这些要处理，他其实是要随船随到、
欸、完全是要住在王宫里，住在王的卧房隔壁，
对对，就是那
种管家，
他的管家房，他是住在里面的，可以睡觉睡觉，但是如果随时叫他得随时起来去处理事情，所以薪水才会那么高啊，又这么信任这个，所以甚至变成一个家人一样，不能缺了他。
那一天尼西米在帮王倒酒的时候，王忽然说诶，你没生病啊，怎么脸色这么难看，一看就是心情不好，
满脸愁容。
尼西米可能没有料到王会看出来，
是
这不是一个好的工作态度，绝对不是哦，
对，不适合的。
尼西米赶快恭恭敬敬地说、
哎、得罪了
愿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
嗯哼，
夏凡哥，犹大国已经灭亡了大约200年了，
是
这些生在波斯土地的犹太后裔为什么对于祖先的故乡怀有这么深的思乡之情呢？
我觉得其实就跟上帝的应许很有关系，因为重新再回去重新被建造 在那里开始有新的敬拜，以及他们自己回归故土的这件事情，印证了上帝对他们的应许的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我真的知道上帝饶恕了，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所以对他来讲，为什么这么忧愁？是不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一场这么辛苦的劫难，这么辛苦的过程？我有没有真的重新得回上帝的喜悦？你知道，对那个时候来讲，不像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说，我知道我靠着耶稣，上帝已经悦纳我了。他们只有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上帝会悦纳我，什么时候上帝是真实的饶恕我。他们靠很多外在的应许的应验来确定这个事情，是很辛苦的。
想象一下华人移民在其他国家的生活，可能到第二代还会记得他的根源，还会想要说中文，学习中华文化等等等。但通常到了第三代，可能就 no feel 了。
变得更少数的人会对这个东西想花那么多的力气去学习。
但犹太人200年来，他们已经过了不晓得多少个世代，能够让他们还保有这么强烈的思乡情怀的，真的是他们的宗教教育。
整个犹太信仰真正最大的发源跟坚固下来，反而是在被掳之后分散之后，他们唯一可以抓住说，原来我们什么都抓不住，我们的王也没有用，我们军人没有用，只有上帝自己在管理这一切，使他们在异地在人家的管理之下还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而且慢慢的甚至得到信任，甚至成为里面重要的官员，甚至不费一兵一卒改变王的命令。对他们来讲，都一再的验证说，我的上帝真的如他的预言所讲，他是跟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同在。所以我们就相信那70年后我们要再回归的机会，这些事情是在他们里面一次一次让你坚固信心去实现的东西。所以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不敢说全部，但是至少有一些很坚持，就为什么把这个信仰教育变成他们在会堂里面固定给每个孩子学习的，就是这样走下来。然后他也自己经历到上帝的拯救。
寄人篱下当弱势族群
是
也没有不好，他们的信仰反而更坚固了。
反正其实很多我们讲教会的历史当中在发展，都在很微弱的时候，甚至教会是腐败不好的时候，有一群人因为坚守这个事情，很少数的人反而把这个信仰传承甚至发扬起来。
幸好亚哈随鲁王没有责备尼西米说，你怎么这么不敬业呀、你摆脸色给我看呐、
这个罪名大了。
听完尼西米这一番肺腑之言，
是
王问他说，你想求什么？这一幕让我们想到了亚哈随鲁王问以
斯
帖。尼西米恭恭敬敬地说，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当时候尼西米应该是365天没有休假日的，何况他是贴身侍从官嘛，
是
王都没有请假，怎么好意思请长假呢？
是是是，
敢这样子开口，真的我觉得有点像以斯帖一样，要抱着一个调官的赌注。
对，其实他你有看他前面有禁食几天在祷告啊，那种哀愁其实就是在预备这件事情。当王回应给他，就勇敢的提出来，若王以为美啊，若觉得好的话，我就这样去做。他其实也很懂得保留一个，这个王应该有他的权利，让他来决定，但是我愿意讲出我想要的事情。
尼西米的请求真的不是很礼貌，
是，
但他的命运跟以斯帖很像的是，波斯王答应了，他让尼西米告假回耶路撒冷去参加重建工程，
是
叫王宫园林的负责人提供木材给尼西米，赐下诏书叫河西省长务必协助尼西米。
是，
最后当尼西米踏上返乡路的时候，波斯王还指派军官带护卫队随行保护尼西米。
是，
这个尼西米他的待遇比以斯拉好非常多。
是，没错没错，
以斯拉当初是王主动叫他回耶路撒冷的，
是
他却没有跟王开这种护卫队的口。
是，
尼西米只有一个人回去，他还没有带个5000人、他竟然就敢开这种口。
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在互补这一件事情发展的过程，就当以斯拉进去，他认为是种要民心自己的改变，所以他觉得不要借用王权，所以他就去激动一些人自发性的改变。但是尼西米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因为他要建的是城墙，这件事情是牵涉到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认同度，不然他真的会变成一个叛变者。他先取得了王的信任，然后有王的护卫队随行，其实不是只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证明他。
整个护卫队带着王的旗帜，王的皇家符号，其实就是一幅很大的圣旨道的画面。
就是他们来就证明说，这个人来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高兴来做，是 王已经派他来做这个事情，他是有点王的使者的身份来到你们当中，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安排。
尼西米不是害怕路上会有盗贼来抢劫我，因为他根本没带什么东西啊，他身上又没有财产，都被以斯拉带走了，他不需要带任何东西。
而且这些部队一出来，警卫一出来，一路方便啊，当地都要协助到，这是王的使者，大家都会尽量帮助他尽快的到达他要去的地方。
这真的是好有皇家威严的一个空降 leader 来了。
对对对，没错。
最后尼西米当然是非常顺利抵达了耶路撒冷。
是的，
他把王的圣旨交给河西省长，在那里旁边还有两位官员，一听见尼西米来是要为犹太人争取权益，就非常不爽。这两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是
何伦人参巴拉，另外一个是亚门省的省长，亚门人多比亚。诶，他们省长级的又不是负责管理犹太人的、又不是河西省，干他们什么事啊？在不爽什么？
可能在他们当中，这里意思是他们自己有的利益之地，因为这样跟他自己的族群也会有一些冲突。你今天来了一个这种，就跟我过去那大摇大摆要做什么事情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叫土皇帝，土皇帝在那个时候，那些省长已经是极大的官了，这个人来会中间插一脚，是不是要抢我的利益，甚至是有点较劲的意思，那这样子是怎么办？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要拔除眼中钉，要不讨好他，要不想把他排挤掉，把他赶回去
比较好做事。
对，欺负这样子比较不是人太多的，对他们来讲还有新来的人的状况比较容易欺负，因为你不熟现在这边的已经约定俗成的各种习惯，那你又一直冲撞，那现在反而我们要去适应你的方法不是你来适应我的方法，当然会觉得我很执着，做什么事都不对。
我们可以合理猜测，过去撒玛利亚省跟亚门省都有跟河西省长勾结来压榨犹太人这样子的弱势族群。
可能有那么一点合作的概念，但是他们可能自己不视为那叫压榨，那只是他们取得当得的权益，可是从犹太人拿不到，他就觉得很可惜。
尼西米他在耶路撒冷城待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深夜，他骑上驴，带着几个人出城，趁着黑夜穿过了城墙西边的谷门，再往南经过龙泉，到了勒色门。尼西米是沿着耶路撒冷的城墙，
旧城墙，
一面走一面查看城墙还有城门的破损情况。其实那个破损就是当初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就残破至今的城墙，
就不能去重修的位置。
这么多年来犹太人是很穷吗？在波斯王的支持下好不容易重建好圣殿但就再也没有任何财力可以修一点点城墙吗？
其实这就是非常犯大忌，我盖圣殿，我为了王祈福啊，我做所以做这件事情都 OK， 但是当你一牵涉到建城墙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从官员的里面去做的事情的话，就变成说你是不是准备造反，你要建城营寨把大家挡在外面，那几个省为什么要反对城墙一旦建成他就不能随便自由进出这个城，他
以后要经过城门检查你是从哪里来的，只能做某些生意
对
才可以进出哦。
对，
可能还有宵禁，
对，他要关起来你也不能不让他去做，
自治区出现了，
对，那就可以用这个理由，这是不是要造反，你想要反对波斯王对抗我们，甚至把这个地方占地为王，每一个地方可以建城其实都有皇帝的命令才同意说这个城市要建一个城。
那为什么亚达薛西同意尼西米可以去帮你的同胞盖城墙呢？他不怕有个边陲地带忽然变成自治区吗？
王对他的信任一定在那个地方，所以才会知道说我知道你去建真的是为着你的族群，这群犹太同胞居住的地方可以不要随意的受打扰，等于也把他们的身份也再一次肯定，就这个地方是王决定要还给他们的，你有实质的保护也有正式的命令，加上这个族群人心团结才能够树立跟旁边不一样的一个分别，同时也可以让他们看见，诶，他们真的靠上帝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尼西米很有男版以斯帖的味道，诶，王只差没有信任他到说国土的一半我都可以分给你，
是，
既然你只是要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城当然可以给你咯。
对，他就重点你要盖这个城市保护你们的居民。
有关系就没关系。
是。
但是在地方势力上真的是没关系就有关系。
对，这件事我们也看到上帝在手在里面怎么去引导这个事情继续的发生，保护实质的出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这一切都是尼西米的挑战。
尼西米是要把麻烦带回来呢，还是呢把安全带回来，在他们的观点上就会出现不一样的看法。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一回我们继续开箱尼西米的勘察之旅。
是，
我是之星，
我是小凡哥，
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